今天早晨，让我们一同来念马可福音第十二章。耶稣用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，讲到他就是葡萄园主的儿子。当葡萄园主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葡萄园的果子的时候，那些园户将他们打伤，并且凌辱他，后来又杀了园主派去的另外的仆人，最后园主派他的爱子去，没有想到这些园户就把他杀了，并且说产业就归我们了。耶稣在这里隐喻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人，天父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们竟然要杀他。这些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又到耶稣那里去控告他，他们又问了耶稣几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，就是应不应该纳税给凯撒。耶稣若认为要纳这个税，法利赛人就会陷害他，说他是出卖以色列人；如果说不用纳税，又会得罪希律党的人，因为希律党呢是在凯撒之下为罗马帝国效力的。但耶稣的回答是：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在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之后，撒都该人也来问耶稣一个关乎复活的问题，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。他们来问耶稣一个难题，有一个女子一共嫁了七个丈夫，在复活以后究竟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那七个弟兄都娶过她。耶稣的回答乃是：人必要复活，然而复活以后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如此堵住撒都该人的口。还有一些文士，他们自认为最认识诫命，他们就来问耶稣说：诫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呢？耶稣用生命记中的经文来回答他们说：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，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呢。耶稣这样回答以后，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于是耶稣主动地问他们说：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因为在诗篇中大卫称他为主，曾说：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众人无法回答耶稣的问题。接着耶稣斥责法利赛人，又斥责他们欺压寡妇，逼穷人来奉献。当然寡妇在店里投了两个小钱，神也会纪念，但是他自己不足，把他一切养生都投上，是因着宗教的势力让人这样去做，这些宗教的领袖有祸了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，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：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。园户拿住他，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，他们打伤他的头，并且凌辱他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就杀了他。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，有被他们打的，有被他们杀的。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，末后又打发他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：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产业就归我们了。于是拿住他，杀了他，把他丢在园外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？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经上写着说：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就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，于是离开他走了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。他们来了，就对他说：父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，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 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，我们该纳不该纳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试探我？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。他们就拿了来。耶稣说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，是该杀的。耶稣说，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他们就很稀奇他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他们来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摩西为我们写着说，人若死了，撇下妻子，没有孩子，他弟兄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，死了，没有留下孩子；第二个娶了他，也死了，没有留下孩子；第三个也是这样。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，末了那妇人也死了。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。耶稣说，你们所以错了，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不晓得神的大能吗？人从死里复活，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，论到死人复活。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，荆棘天上所在的吗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你们是大错了。有一个文士来听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他们说，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，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，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那文士对耶稣说，夫子说，神是一位，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。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，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从此以后，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就问他们说，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大卫被圣灵感动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众人都喜欢听他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，你们要防备文士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，筵席上的首座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耶稣对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马可福音第十三章讲到，耶稣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，看哪，圣殿是何等的荣耀，建筑何等的宏伟。但耶稣将耶路撒冷后来的结局告诉他们，就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耶稣乃是预言主后七十年，罗马大将提多攻入耶路撒冷，用火焚烧耶路撒冷，因为温度极高，金子都溶解夹在石缝里，因此把石头全部都拆毁，没有一块石头是垒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的，完全被拆毁，夷为平地。接着耶稣讲到世界的末了，是在橄榄山上告诉门徒的。橄榄山就是耶稣后来要升天的地方，也是耶稣基督将来要再来的地方。就在这山上，门徒问耶稣说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告诉他们说， 世界不是越来越好，而是有很多打仗，有很多地震饥荒，这是灾难的起头。而且犹太人要传扬福音，最后天使要传扬永久的福音，那时教会已经被提。这里乃是讲到犹太人最后要遭遇的大灾难，乃是超过以前所有的灾难，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大的灾难，后来也并没有。敌基督假先知都要起来行神迹，犹太人有一些也被迷惑了，然后人子才要降临。耶稣继续说，那日子来到有一个预兆，就是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，也就是指的以色列必要先复国。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号已经复国了，所以耶稣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这世代乃是指的末世以前的时间。然而耶稣也告诉门徒，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，因为这是隐藏的奥秘，是人不可以知道的。因为父神要人警醒祷告，等候主来，并要积极传福音，让得救的人数满足，然后末期才会来。今天神给我们有机会在地上传扬福音，等到教会被提以后，犹太人要传扬福音，最后天使要传永远的福音。感谢赞美主，神要拯救愿意投靠他的人，我们要警醒。马可福音第13章，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，夫子请看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。耶稣对他说，你看见这大殿宇吗？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耶稣在橄榄山对圣殿而坐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，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不要惊慌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地震饥荒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但你们要谨慎，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，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。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，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，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，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乃是圣灵。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，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，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，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哪、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，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。你们要谨慎，看哪、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。在那些日子，那灾难以后，日头要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，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，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有父知道。你们要谨慎，警醒祈祷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，寄居外邦，把权柄交给仆人，分派个人当做的工，又吩咐看门的警醒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，恐怕他忽然来到，看见你们睡着了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也是对众人说，要警醒。